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壬辰年到甲午年，共计三年。高宗宣皇帝上之下太监四年，壬辰年，公元572年。春季，正月，丙午日，任命尚书仆射徐陵为左仆射，中书监王迈为右仆射。己巳日，北齐主在南郊祭祀。庚午日，陈高宗祭祀太庙。辛未日，北齐主追赠琅琊王高演为楚公哀帝，以安慰太后的心，又封高演的妃子李氏为楚帝后。二月，癸酉日，北周派遣大将军昌成公宇文深到突厥访问，司兵李除、小兵部贺岁礼到北齐访问。宇文深是宇文护的儿子。己卯日，北齐任命魏菩萨为太尉。辛巳日，任命并省吏部尚书高元海为尚书左仆射。己酉日，封皇子陈叔清为建安王。庚寅日，北齐任命尚书左仆射唐雍为尚书令，侍中祖挺为左仆射。当初胡太后被幽禁在北宫后，祖挺想立陆令萱为太后，向陆令萱讲述了北魏保太后的旧例，并且对人说，陆令萱虽然是妇人，但实际上是英雄豪杰，自从女娲以来没有这样的人。陆令萱也称祖挺为国师国宝，因此祖挺得以担任仆射。三月，癸卯朔日，初一，发生日食。当初北周太祖宇文泰担任西魏丞相时，设立左右十二军，全部隶属于相府。太祖去世后，这些军队都受进攻宇文护指挥，凡是征调发兵，没有宇文护的文书就不能执行。宇文护的府地屯驻兵士侍卫超过了皇宫，他的儿子僚属都贪婪残暴，骄横放纵，市民都以此为患。北周武帝宇文邕深深隐藏自己，不参与任何事务，人们猜不透他的深浅。宇文护问稍伯大夫宇季才说，近日天象如何？宇季才回答说，我深受恩德深厚，怎敢不直言。近来上台星有变化，您应该把朝政归还天子，请求告老还家，这样就能享高寿，有周公旦、赵公氏的美名，子孙常为平藩，否则就不是我所知道的了。宇文护沉思很久说，我本来的志向就是如此，但辞职没有被允许。您既然是王官，可以按照朝廷的惯例行事，不必麻烦另外来见我。从此疏远了他。魏公宇文直是周武帝的同母弟，和宇文护非常亲近，但在撰口战败后因罪被免官，因此怨恨宇文护，劝周武帝诛杀宇文护，希望得到他的职位。周武帝于是秘密和宇文直以及右公伯中大夫宇文神举、内史下大夫太原人王轨，又是上士宇文孝伯谋划。宇文神举是宇文显和的儿子，宇文孝伯是安化公宇文深的儿子。周武帝每当在宫中见到宇文护，常常行家人之礼，太后赐宇文护坐下，周武帝站立侍奉在旁。丙辰日，宇文护从同州返回长安，周武帝驾临文安殿接见他，于是引导宇文护进入含仁殿拜见太后，并对他说，太后年事已高，很喜欢饮酒，虽然屡次进谏但没有被采纳，兄长如今入朝，希望再启奏劝谏。于是从怀中取出酒告交给他说，用这个来劝谏太后。宇文护进入后按照周武帝的告诫读酒告，还没读完，周武帝用玉挺从后面击打他，宇文护跌倒在地。周武帝命令宦官何权用玉刀砍他，何权惊慌恐惧，砍伤不了他。魏公宇文直藏在门内，跳出来斩杀了宇文护。当时宇文神举等都在外面，没有其他人知道。周武帝召见工伯长孙兰等人，告诉他们宇文护已被诛杀，下令逮捕宇文护的儿子柱国谭国公会、大将军举国公志、重业公敬、正平公钱家以及他的弟弟钱基、钱光、钱卫、钱祖、钱威和柱国北帝侯龙恩、龙恩的弟弟大将军万寿、大将军刘勇、中外府司陆隐、公正、元杰、善部下大夫李安等人，在殿中把他们杀了。长孙览是长孙志的孙子。当初宇文护杀了赵贵等人后，诸将大多心里不安。侯龙恩是宇文护的亲信，他的堂弟开府仪同三司侯直对侯龙恩说，皇上年龄正轻，国家的安危系于几位公卿，如果大肆诛戮来树立自己的威权，不但国家有累卵之危，恐怕我们家族也因此而败亡，兄长怎么能知道却不说呢？ 侯隆恩没有听从。侯植又找机会对宇文护说，您以骨肉之亲，担负社稷之重任，希望推成王室，效法伊尹、周公，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。宇文护说，我发誓以身报国，你难道认为我有别的志向吗？又听说他先前和侯隆恩说过的话，暗中记恨他，侯植因此忧愤而死。等到宇文护失败，侯隆恩兄弟都被处死，周武帝认为侯植忠诚，特别赦免了他的子孙。大司马兼小冢宰、雍州牧齐公宇文宪向来被宇文护亲近信任，赏罚之时都能参与意见，权势很大。宇文护想陈奏事情，大多让宇文宪奏报，其中有时有可或不可之处，宇文宪担心皇帝和宰相产生嫌隙，常常委婉而通达的处理，周武帝也察觉了他的用心。等到宇文护死后，周武帝召宇文宪入宫，宇文宪脱帽叩拜谢罪，周武帝安慰勉励他，让他到宇文护的府地收缴兵符和各种文书。魏公宇文植一向记恨宇文宪，坚决请求诛杀他，周武帝没有同意。宇文护的嫡子宇文逊任蒲州刺史，当夜周武帝派遣柱国越公宇文盛乘一船去征召宇文逊，到同州后赐他死。昌成公宇文深出使突厥尚未返回，派遣开府仪同三司宇文德带着诏书到那里杀了他。宇文护的长史代郡人赤罗邪、司路弘农人冯谦以及他所新任命的官员都被除名。丁巳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元，任命宇文孝伯为车骑大将军，和王轨一起加开府仪同三司。当初宇文孝伯和周武帝同一天出生，太祖宇文泰喜爱他，养在府中，幼年时和周武帝一起读书。等到周武帝即位，想招引他到身边，假托说想和宇文孝伯讲习旧经，所以宇文护没有怀疑他，任命他为右侍尚侍，出入寝宫，参与机密事务。宇文孝伯为人深沉正直，忠诚诚实，朝政得失，外面琐事，没有不让周武帝知道的。周武帝查阅宇文护的书信，凡是假托服命、妄图制造异谋的，都因此被处死。唯独得到宇季才的两封信，极力陈述韦后灾祥，应该归还政权。周武帝赐给宇季才粮食300石，帛200段，升任太中大夫。癸亥日，任命尉迟迥为太师，柱国窦赤为太傅，李牧为太保，齐公宇文宪为大冢宰，魏公宇文植为大司徒，陆通为大司马，柱国新威为大司寇，赵公宇文昭为大司空。当时周武帝开始亲自处理朝政，很注重权威和刑罚，即使是骨肉之亲也不宽待。齐公宇文宪虽然升任冢宰，实际上是夺了他的权力。又对宇文宪的侍读裴文举说，从前魏朝末期纲纪不整，太祖辅政，等到周朝受命，进宫又掌握大权，积久成习，愚蠢的人认为法理应当如此，哪有30岁的天子而被人控制呢？诗说，从早到晚毫不懈怠，以侍奉一人，一人指的是天子。你虽然陪侍其功，但不得等同于他的臣下，要为他所侍奉的人尽死，应该以正道辅助他，以义理劝勉他，使我们的君臣和睦，兄弟协调，不要让他自己产生嫌疑。裴文举把这些话全部告诉了宇文宪，宇文宪指着心口抚着桌子说，我平素的心愿您难道不知道？只当尽忠节节罢了，还说什么呢？魏公宇文植性情浮华诡诈，贪婪凶狠，想当大冢宰，既然得不到很不高兴，又请求做大司马，想掌握兵权。周武帝揣测到他的心意，说你们兄弟长幼有序，怎么可以反而位居下级呢？因此任命他为大司徒。夏季四月，北周派遣工部成功舰、小礼部辛彦之到北齐访问。庚寅日，北周追尊略阳公为孝敏皇帝。癸巳日，北周立皇子鲁公宇文赟为太子，大赦天下。五月癸卯日，王迈去世。北齐尚书又仆射祖挺，势力轻动朝野。左丞相咸阳王胡律光厌恶他，远远见到就骂道，多事的齐所小人，要耍什么计谋？又曾对诸将说，边境消息、兵马调度、诏令常常和我们参议讨论，盲人掌管机密以来，全然不和我们说话，只怕要误国家大事了。胡律光曾经在朝堂上垂帘坐着，祖挺不知道，乘马经过他面前，胡律光怒道， 小人竟敢这样。后来祖挺在尚书省说话声音高慢，胡律光正好经过，听见了又发怒。祖挺察觉了，私下贿赂胡律光的随从奴仆打听，奴仆说自从您掌权，项王每夜报息叹息说盲人入朝，国家必破矣。穆提婆请求娶胡律光的庶女，胡律光不同意。北齐主赐给穆提婆晋阳的田地，胡律光在朝堂上说这块田地从神武帝以来常常种禾养马数千匹，用来防备敌人，如今赐给穆提婆恐怕有损军务吧。因此祖挺穆提婆都怨恨他。胡律皇后不得宠，祖挺趁机离间。胡律光的弟弟胡律宪任都督、幽州刺史、行台尚书令，也善于治兵，士马精强，边防要塞严整，突厥未惮他，称他为南可汗。胡律光的长子胡律武都任开府仪同三司、梁、兖二州刺史。胡律光虽然贵及人臣，但生性节俭，不好声色，很少接待宾客，杜绝馈赠，不贪权势。每当朝廷会议，常常最后发言，发言总是合理。有时上表书让人执笔，他口述务必从省从实。行军仿效他父亲胡律金的方法，营舍未定，始终不入目。有时整天不坐，身不脱铠甲，常常身先士卒。士卒有罪，只用大杖打背，不曾妄杀，众人都争着为他笑死。自从结发从军，从未打过败仗，身为临敌所忌惮。北周勋州刺史韦孝宽暗中制造谣言说百声飞上天，明月照长安，又说高山不推自崩，胡木不服自举，让间谍传到邺城，邺城的小孩在路上歌唱。祖挺趁机絮道盲老公被受大辅，饶舌老母不得语，让他妻子的哥哥正道盖奏报。北齐主问祖挺，祖挺和陆令轩都说确实听说有这些谣言。祖挺趁机解释说百声就是胡盲老公，说的是我和国君同忧，饶舌老母似乎是指女士中路氏，况且胡律家累世大将，明月升镇关西，封乐威行突厥，女儿是皇后，儿子娶公主，谣言很可怕。北齐主问韩长鸾，韩长鸾认为不可，事情就搁置了。祖挺又见北齐主，请求单独谈话，只有何鸿燊在旁。北齐主说之前得到你的奏报就想施行，但长鸾认为没有这种道理。祖挺还未回答，何鸿燊进言说如果本来没有这个意思就算了，既然有这个意思却不果断施行，万一泄露怎么办？北齐主说鸿燊说的对，但还未决定。恰逢丞相辅佐封氏让秘密启奏说胡律光之前西讨回来，皇上下令解散军队，胡律光却率兵逼近帝城，想要图谋不轨，事情没有成功而停止。家中藏有奴甲，童奴上千，常常派遣使者到丰乐、武都那里阴谋往来，如果不早图恐怕事情不可预测。北齐主于是相信了，对何鸿燊说人心也真是灵验，我之前怀疑他想造反，果然如此。北齐主生性怯懦，恐怕立即有变，让何鸿燊持马赵祖挺告诉他想召胡律光，怕他不从命。祖挺请求派使者赐给他骏马，告诉他说明天将由东山王可以乘此马同行，胡律光一定入朝谢恩，趁机捉住他。北齐主照他的话办。六月戊辰日，胡律光入朝到凉风堂，刘桃枝从后面扑倒他，没有扑倒，胡律光回头说刘桃枝常常做这种事，我不负国家。刘桃枝和三个力士用弓弦套住他的脖子拉杀了他，血流在地上，铲掉痕迹始终不灭。于是下诏说他谋反，并杀了他的儿子开府仪同三司胡律世雄、仪同三司胡律恒家。祖挺派2000担狼行祖信登记抄没胡律光的家产。祖挺在兜省问抄得什么东西，行祖信说得到弓15张、燕射箭100支、刀7把、刺槊。祖挺厉声说还得到什么东西，行祖信说得到枣杖20捆，准备奴仆和人斗殴时不问是非曲直，就杖打100下。祖挺非常惭愧，于是低声说朝廷已经处以重刑，郎中何必为他雪冤。等行祖信出来，别人责怪他过于刚直，行祖信慨然说 贤宰相尚且死了，我何必另惜余生？北齐主派使者到州里斩了胡律五都，又派中领军贺拔符恩城一马捉捕胡律县，并用洛州行台仆射中山人独孤永业代替胡律县，和大将军鲜于桃之征发定州骑兵继续前进。贺拔符恩等人到幽州，守门的人报告说，使者内穿铠甲，马有汗，应该关闭城门。胡律县说，赤石岂能怀疑拒绝，出去见他。贺拔符恩捉住并杀了他。当初胡律县常常因隐瞒而恐惧，上表请求解除职务，不被允许。临行时叹息说，富贵如此，女儿是皇后，公主满家，常率300兵，怎能不败？连同他的5个儿子胡律福户、胡律世达、胡律世谦、胡律世辩、胡律世求都被处死。北周主听说胡律光死了，为此大赦天下。祖挺和侍中高元海共同把持北齐朝政。高元海的妻子是陆令轩的外甥女，高元海多次把陆令轩的秘密话告诉祖挺。祖挺要求担任领军将军，北齐后主答应了。高元海私下向后主进言说，祖挺是汉人，两只眼睛又都瞎了，怎么能担任领军将军，并说祖挺和广宁王高孝恒结交，因此任命的事就搁置了。祖挺请求觐见，为自己辩解，并且说，我和高元海一向有嫌隙，一定是高元海诽谤我。后主软弱不能隐瞒，就把实情告诉了他。祖挺于是揭发高元海和司农卿尹子华等人结党营私，又把高元海泄露的密语告诉陆令轩，陆令轩发怒，把高元海外放为郑州刺史，尹子华等人都被罢黜。祖挺从此独揽大权，总领骑兵、外兵事务，内外亲戚都得到显赫职位。后主常令宦官服侍他出入，一直走到后宫，常常同坐在御榻上讨论决定政事，委任之重，群臣无人能比。秋季7月，北齐派使者前往北周。8月初5，北齐废黜皇后胡律氏为平民，任命任城王高协为右丞相，冯翊王高润为太尉，兰陵王高长恭为大司马，广宁王高孝恒为大将军，安德王高延宗为大司徒。北齐派领军将军封府相出使北周。初6，北周趴死城中大夫杜杲来陈朝聘问，陈宣帝对他说，如果打算联合对付北齐，应该把樊城、邓州送给我们。杜杲回答说，联合对付北齐哪里是我国的利益，必须得到城镇，应该从北齐那里取得，要先索取汉南地区，我不敢听从命令。当初北齐胡太后自己因失德而羞愧，想取悦北齐后主，于是把他的哥哥胡长仁的女儿打扮后安置在宫中，让后主看见他，后主果然喜欢，那为昭仪。后来胡律皇后被废，陆令轩想立穆夫人为后，胡太后想立胡昭仪，力不能及，就低声下气，后李相赠来结交陆令轩，结为姐妹。陆令轩也因为胡昭仪正受宠幸，不得已和祖挺一起向后主请求立他。23日，立皇后胡氏。24日，北齐任命北平王高仁坚为尚书令，特进许继良为左仆射，彭城王高保德为右仆射。28日，北齐后主前往晋阳。9月初1，发生日食。12日，大赦。冬季10月初2，北周下诏，从江陵俘虏充当官府奴婢的全部释放为民。初3日，北周派小将师杨协等人来陈朝聘问，北周随得公路通去世。17日，陈宣帝祭享太庙。北齐陆令轩想立穆昭仪为皇后，常常私下对后主说，哪有儿子是皇太子，而母亲却是婢妾的道理。胡皇后正受后主宠爱，无法离间，陆令轩就派人施行巫蛊之术，10天半月之间，胡皇后精神恍惚，言笑无常，后主渐渐害怕并厌恶她。陆令轩有一天忽然把皇后的礼服给穆昭仪穿上，又另外制造宝帐以及枕席器玩，无不珍奇，让穆昭仪坐在帐中，对后主说，有一位圣女出来了，请皇上看看。等到看到昭仪，陆令轩就说，这样的人不当皇后，还让什么人当？后主听从了他的话。26日，立穆氏为右皇后，胡氏为左皇后。11月11日，北周武帝前往羌桥，召集长安以东各军都督以上官员，班次财务各有等差。16日回宫，任命赵公宇、文昭为大司马。 12月初三，北周武帝前往斜谷，召集长安以西各军都督以上官员，班次财务各有等差。17日回宫。21日北周武帝游览到会院，因为上山殿壮丽，把它烧了。12月12日北周武帝在南郊祭天。北齐胡皇后的确立并非陆令轩的本意。陆令轩有一天在太后面前变色，说什么亲侄女竟说出这样的话。太后问原因，陆令轩说不能说。太后坚持追问，才说他对皇上说太后行为多不合法，不足以训导。太后大怒，把胡皇后叫出来，立刻剃去她的头发送回家。26日废胡皇后为平民，但后主仍然想念她，常常送东西以表达情意。从此陆令轩和他的儿子侍中穆提婆全是倾动朝廷内外，卖官鬻爵，贪得无厌，每次赏赐动不动就耗尽国库。陆令轩从太后以下都受他指挥，穆提婆则是唐庸之流，都平生静气，生杀与夺为其所欲。30日北周任命柱国田弘为大司空。正月初十，北周武帝祭享太庙。这一年突厥木干可汗去世，舍弃他的儿子大罗便立他的弟弟，这就是陀钵可汗。陀钵可汗任命摄图为尔福可汗，统领东部地区，又任命他弟弟入但可汗的儿子为布里可汗，居住西部地区。北周和突厥和亲，每年送给他们增蓄锦彩10万段。突厥在长安的一锦食肉常以千计，北齐人也害怕突厥侵犯，争着后加贿赂。陀钵可汗更加骄横，对他的部下说，只要让我南边的两个儿子经常孝顺，还忧虑什么贫穷。阿史那皇后不受北周武帝宠爱，神武公窦毅娶了襄阳公主，女儿还小，秘密对武帝说，现在齐、陈鼎立、突厥正在强大，希望舅舅克制情感加以抚慰，以百姓为念。武帝深表赞同。陈宣帝太建五年癸巳，公元573年春季正月初七，任命吏部尚书沈君礼为右仆射。12日北齐任命并省尚书令高阿那公路尚书事，总领外兵及内省机密，和侍中城阳王穆提婆、领军大将军昌黎王韩长鸾共同执掌大权，号称三贵，祸国殃民，日益严重。韩长鸾的弟弟韩万岁、儿子韩宝行、韩宝信都任开府仪同三司，韩万岁仍兼侍中，韩宝行、韩宝信都娶公主为妻。每当群臣早晨朝餐，后主常常先召见韩长鸾咨询，出来后才召见奏事官。如果不处理政事，内行有紧急奏事都通过韩长鸾奏报，军国机密无不经手。尤其极恨世人早晚宴饮私会，只做诬告诽谤之事，经常佩刀纵马，从不安稳行走，瞪眼挥拳，有吃人的气势。朝中官员向他请示事情，没有敢抬头看的，动不动就遭到呵斥，常常骂道，汉狗太让人不能忍受，只有杀了他们。14日北齐派崔相来陈朝聘问。15日陈宣帝在南郊祭天。28日祭享太庙。2月初六祭祀明堂。初十北齐立右皇后穆氏为皇后。穆后的母亲名叫清霄，本是穆家的婢女，脸上有刺字。穆后已经认陆令轩为母亲，以穆提婆为外家，称陆令轩为太姬。太姬是北齐皇后母亲的称号，是同一品，班位在长公主之上。从此不再过问清霄。清霄自己治疗脸上刺字，要求见女儿，太姬派人禁止掌管，终究不能相见。北齐后主很喜好文学。11日祖挺奏请设置文林馆，大量招引文学之士来充实，称为代召。任命中书侍郎柏林人李德林、黄门侍郎琅琊人颜之推共同管理馆事，又命他们共同编纂修文殿预览。19日北周太子宇文赟巡视西部地区。20日北齐任命北平王高坚录尚书事。22日北齐后主前往晋阳。27日北周帕斯会侯莫陈凯等人到北齐聘问。2月15日北齐后主回邺城。3月14日北周太子在齐州捕获两只白鹿进献，北周武帝下诏说，在于德性，不在于祥瑞。陈宣帝谋划讨伐北齐，公卿们意见不一，只有镇前将军吴明彻决策请求出兵， 陈宣帝对公卿说，我的主意已定，你们可以共同推举元帅。众人商议认为，忠权将军淳于良地位重要，共同签名推举他。只有尚书左仆射徐陵说，吴明彻家在淮左，熟悉那里风俗，将略人才当今也没有超过他的。都官尚书河东人裴寂说，我同意徐仆射的意见。徐陵应声说，不仅吴明彻是良将，裴寂就是好的副将。17日分别命令各路军队，以吴明彻都督征讨诸军事，裴寂兼军事，统帅十万大军讨伐北齐。吴明彻出兵秦郡，都督黄法渠出兵溧阳。夏季四月初四，北周武帝祭享太庙。初八，前巴州刺史卢广达和北齐军队在大县交战，打败了他们。13日，北齐任命兰陵王高长恭为太保，南阳王高绰为大司马，安德王高延宗为太尉，武兴王高普为司徒，开府一通三司宜阳王赵彦深为司空。北齐人在秦郡设置秦州，州前长江支流通向土水，北齐人用大木在水中设置栅栏。16日，吴明彻派豫章内史陈文纪率领骁勇拔掉栅栏，攻克秦州。陈文纪是陈灵喜的儿子。北齐人商议抵御陈军，开府一通三司王弘说，官军近来屡次失利，人心骚动，如果再出兵屯驻江淮，恐怕北敌西寇乘机而来，那么大事就去了。不如减轻赋税徭役，休养百姓，训练士兵，使朝廷和睦，远近归心，天下都应当肃清，岂止陈氏而已。朝廷不听，派军救援溧阳。25日，黄法渠击败了他们，又派开府仪同三司为破胡、长孙弘略救援秦州。赵彦深私下向秘书监袁文宗问计说，吴贼嚣张，竟到了这种地步。弟弟以前担任秦州、荆州刺史，熟悉江淮间情况，现在有什么办法来抵御他们？袁文宗说，朝廷的精兵一定不肯多交给众将，几千人以下正好成为吴人的诱饵。玉破胡的人品大王是知道的，败绩之事早晚就会发生。国家对待淮南，失去他如同蒿箭。依我看来，不如专门委任王陵，招募淮南三四万人，风俗相通，能够效死力，同时派老将带兵屯驻淮北，足以固守。而且王陵对陈顼一定不肯北面侍奉他，这是很明显的，我认为这是上策。如果不对王陵推心置腹，再派别人掣肘，反而会加速祸患，更加不可为。赵彦深叹息说，弟弟这个计策确实足以制胜千里，但我用口舌争了10天，已经不被听从，时事到了这个地步，怎能静言，因而相对流泪。袁文宗名彪，以字行事，是袁子恭的儿子。袁文宗的儿子袁世任左外兵郎中，代理祠部，曾告诉高阿那公，龙心出现，应当举行于祭。高阿那公吃惊地说，哪里龙出现，是什么颜色？袁氏说，龙心出现，按理应当于祭，不是真龙。高阿那公生气地说，哈尔多氏强之星宿，于是不祭。袁氏出来私下叹息说，礼已经废了，齐国能长久吗？北齐军队选拔长大有力的人为前队，又有苍头、犀角、大力，其锋芒很锐利，又有西域胡人，善于射箭，箭无虚发，陈军尤其怕他们。26日在吕梁交战，将要开战，吴明彻对巴山太守萧摩诃说，如果消灭了这个胡人，那么敌军就丧胆，你的才能不亚于关羽了。萧摩诃说，请让我看看他的样子，一定为您取他性命。吴明彻于是召来投降的人中有认识那个胡人的，让他指给萧摩诃看，亲自斟酒给萧摩诃喝。萧摩诃喝完，纵马冲入齐军。那个胡人挺身出阵前10多步，拉弓还未发射，萧摩诃远远投掷铁制小矛，正中他的额头，应手倒下。齐军大力10多人出战，萧摩诃又斩杀了他们。于是齐军大败，玉破胡逃走，长孙弘略战死。玉破胡出师时，齐人派侍中王陵和他同行。王陵对玉破胡说，吴兵很精锐，应该用长策制服他们，千万不要轻率交战。魏破胡不听而失败，王陵单骑仅以身免，回到彭城，齐人立刻派他前往寿阳招募兵士以抵御陈军，又任命卢潜为扬州道行台尚书。29日 南桥太守徐万攻克石梁城。五月初四，瓦梁城投降。初八，阳平郡投降。初九，徐万攻克庐江城。溧阳窘迫起降，黄法渠减缓攻势，溧阳又据守。黄法渠大怒，率士卒急攻，十一日攻克，全部杀死守城士兵。进军合肥，合肥竖起将旗请求投降，黄法渠禁止侵略，安抚慰劳守城士兵和他们盟誓后释放了他们。十二日，北周任命柱国侯莫陈琼为大宗伯，荥阳公司马萧南为大司寇，江陵总管陆腾为大司空。侯莫陈琼是侯莫陈琼的弟弟。十四日，北齐北高唐郡投降。十六日，陈宣帝下诏南豫州刺史黄法渠迁镇溧阳。二十日，南齐昌太守黄勇攻克齐昌外城。二十一日，庐陵内史任忠驻军东关，攻克其东西二城，进而攻克齐城。二十三日，又攻克谯郡城，秦州城投降。二十八日，瓜埠、湖墅二城投降。陈宣帝因为秦郡是吴明彻的家乡，下诏准备太牢，让他拜祭祖坟，文武仪仗很盛大，乡人引以为荣。北齐自从何世开执政以来，政治体制败坏混乱，等到祖挺执政，他大量提拔人才和有声望的人，朝廷内外都称赞他。祖挺又想增减政务，淘汰人员，官职称号和服饰制度都按照旧例。他又想罢黜各个宦官和一群小人，作为治理方法，陆令轩、穆提婆的意见颇有不同。祖挺于是暗示御史中丞吏伯律，让他弹劾主书王子冲接受贿赂。他知道这件事牵连穆提婆，想让赃罪牵连，希望因此连累并涉及陆令轩，还担心其主沉迷于身边的亲信，想引皇后党作为援助，于是请求任命胡后的哥哥胡君瑜为侍中、中领军，又征召胡君瑜的哥哥凉州刺史胡君弼，想任命他为御史中丞。陆令轩听说后心怀愤怒，千方百计排挤诋毁，把胡君瑜外放为金子光禄大夫，解除中领军职务。胡君弼回去镇守凉州。胡后被废，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。释放王子冲不追究，祖挺日益被疏远，各个宦官一起进谗言陷害他。其主向陆令轩询问，陆令轩悲伤沉默不回答，问了三次才下床拜倒说老毕该死。老毕当初听何世开说孝征多才博学，以为是好人，所以举荐他，近来观察他大事奸臣，人实在难以了解，老毕该死。其主命令韩长鸾检查核实，韩长鸾一向厌恶祖挺，查出他假传敕令、接受赏赐等十多件事。其主因为曾与他发过重誓，所以不杀他，解除祖挺的侍中、仆射职务，外放为北徐州刺史。祖挺求见其主，韩长鸾不允许，派人把他推出百阁，祖挺坐着不肯走，韩长鸾令人把他拖出去。癸巳日，北齐任命领军穆提婆为尚书左仆射、侍中，中书监段孝言为右仆射。段孝言是段韶的弟弟。当初祖挺执政时，引荐段孝言为助手，任命为吏部尚书。段孝言所有提拔的人，不是贿赂就是故旧，求官的人有时在大庭广众中膝行跪伏，公开陈述请求，段孝言气色得意，引为己任，根据情况答应。江作成、崔成忽然在众人中直言说，尚书是天下人的尚书，难道是段家的尚书吗？段孝言无话可应，只是吝啬把他赶下去而已。后来与韩长鸾等人一起构陷祖挺，驱逐并取代了他。北齐兰陵武王高长恭容貌俊美而勇猛，因为邙山之捷威名大盛，武士们歌颂他，创作了兰陵王入阵曲，其主忌惮他。等到他代替段韶督率各军攻打定阳时，很注意聚敛财物，他的亲信郁香渊问他，大王受朝廷重托，怎么能这样？高长恭没有回答。郁香渊说，难道不是因为邙山之捷想自己污损名声吗？高长恭说，是的。郁香渊说，朝廷如果忌惮大王，就会以此作为罪名，这不是避祸反而更快招祸吗？高长恭流泪跪前求计，郁香渊说，大王以前已有功劳，如今又告捷，声威太重，最好称病在家， 不要参与时事。高长恭认为他的话对，但未能隐退。等到江淮用兵时，害怕再次为将，叹息说，我去年脸肿，现在为什么不发作？于是有病也不治疗。其主派人用毒酒杀死了他。六月，颍州刺史李宗攻克社口城。以四日，仁宗攻克河州外城。庚戌日，淮阳、牧阳郡都弃城逃跑。壬子日，北周皇孙宇文衍出生。其主游览南苑，随从官员被赐死的有60人。任命高阿那公为司徒。癸丑日，陈文纪攻打北齐荆州，攻克了他。乙卯日，宣义司马占陀攻克新蔡城。丙辰日，北齐派开府仪同三司王弘出使北周。癸亥日，黄法渠攻克河州。吴明彻进攻仁州，甲子日攻克了他。建造明堂。秋季七月戊辰日，北齐派尚书左丞陆谦率领20000军队救援齐昌，从八齐出发，遇到西洋太守汝南人周炯。周炯留下老弱士兵，设置疑兵抵挡他们，自己率领精锐从小路截击他们的后路，大败他们。几次日，征北大将军吴明彻的军队到达峡口，攻克了北岸城。南岸守军弃城逃跑。周炯攻克巴州。淮北、绛城及古阳的市民都杀了他们的守将，以城池投降。北齐巴陵王王陵与扬州刺史王贵贤保卫寿阳外城。吴明彻认为王陵刚进入，人心未固，丙戌日成夜攻打他，城被攻破，北齐军队退守相国城和金城。八月乙未日，山阳城投降。壬寅日，盱眙城投降。壬子日，荣昭将军徐敬便攻克海安城。青州东海城投降。戊午日，平固侯敬泰等攻克靖州。九月甲子日，阳平城投降。壬申日，高阳太守沈善庆攻克马头城。甲戌日，齐安城投降。丙子日，左卫将军樊毅攻克广陵楚子城。壬午日，北周太子宇文晕纳妃杨氏。妃子是大将军随公杨坚的女儿。太子喜欢亲近小人，左公正宇文孝伯对北周武帝说，皇太子是天下人的期望，但他的德性名声没有听闻。陈铁为公关，确实负有责任。而且他年纪还轻，志向学业未成，请求精心选择正直的人做他的师友，调教保护圣治，还希望日渐进步。如果不然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武帝神色严肃地说，卿世代耿直，竭诚尽忠。看卿这番话，有家风了。宇文孝伯拜谢说，说话并不难，接受意见才难。武帝说，正直的人难道还能超过你？于是任命尉迟恽为右公正。尉迟恽是尉迟迥的弟子。武帝曾问万年县城南阳人乐运，卿说太子是什么样的人？乐运回答，中等人。武帝回头对齐公宇文宪说，百官讨好我，都称赞太子聪明睿智，只有乐运的话忠诚正直。于是问乐运中等人的情况，乐运回答，如同齐桓公一样，管仲辅佐他就称霸，树雕辅助他就混乱，可以做好事，也可以做坏事。武帝说，我知道了。于是精心选择公关来辅佐他，还提拔乐运为金兆丞。太子听说后心里很不高兴。癸未日，沈君礼去世。壬辰会日，前鄱阳内史鲁天念攻克皇城。冬季十月甲午日，郭沫城投降。己亥日，任命特进兼国子祭酒周弘正为尚书右仆射。北齐国子祭酒张雕因教授经书给齐主而任侍读，齐主很器重他。张雕与宠臣胡人何鸿桢结交，穆提婆、韩长鸾等人厌恶他。何鸿桢推荐张雕为侍中，加开府仪同三司，奏报度支事务，很受齐主信任，常称他为博士。张雕自以为出身微贱，升到大臣地位，想立功报恩，议论褒贬毫不回避，节省恭敬不及的费用，约束左右骄纵的臣子，多次讥刺宠要人物，在帷幄中现可替否，齐主也很依赖他。张雕于是以澄清政治为己任，义气很高，贵宠之人都侧目而视，阴谋陷害他。尚书左丞封孝衍是封龙之的弟子，与侍中崔继书都被祖挺后代。 封笑衍曾对祖挺说，您是衣冠宰相，不同于其他人。近臣们听说后大为愤恨。恰逢其主将前往晋阳，崔继书与张雕商议，认为寿阳被围，大军出去抵御，信使往来必须禀报节度，而且路上的小人或许会互相惊恐，认为大驾前往滨州是畏惧躲避难寇，如果不起奏劝谏，恐怕人情惊骇，于是与随驾文官联名进谏。当时贵臣赵彦深、唐雍、段孝言等人意见不同，崔继书与他们争论未决。韩长鸾急忙对其主说，各个汉官联名总署声称劝谏巡幸滨州，其实未必不反，应加以诛杀。辛丑日，其主全部召集已署名的人到韩章殿，在殿庭中斩杀崔继书、张雕、封笑衍以及散骑常侍刘悌、黄门侍郎裴泽、郭尊，家属都流放北边，妇女配给西关，幼男下蚕室，没收财产。癸卯日，于是前往晋阳。吴明彻攻打寿阳，祝宴堵住肥水来灌城，城中许多人患浮肿腹泻，死去十之六七。北齐邢台又仆夜琅琊人皮景和等救援寿阳，因为破壶刚败，怯懦不敢前进，屯住在淮口。其主派使者多次催促他，这才渡淮，军队数十万人，离寿阳三十里，停军不进。各将领都害怕，说坚城未攻下，大援在进，怎么办？吴明彻说，兵贵神速，但他们扎营不进，自己挫伤锋锐，我知道他们不敢战，很明显了。乙巳日，亲自披甲胄，四面急攻，一鼓作气攻克了他，活捉王林、王贵显、卢潜以及扶风王可诸魂盗狱，尚书左丞李陶图送到健康。皮景和北逃，全部缴获了他的驼马辎重。王林体态容貌娴雅，喜怒不表现在脸色上，记忆力强，内心聪明，军府左吏上千人都能记住他们的姓名。刑罚不滥用，轻视财物，爱护世人，得到将士的心。虽然师弟刘裕在邺城，北齐人都看重他的忠义。等到被擒，他就部下将卒很多，在吴明彻军中见到的人都叹息流泪，不能抬头看，争着替他请求饶命，并致送财物。吴明彻怕他生变，派人在寿阳东二十里追上杀了他，哭声如雷。有一个老人用酒肉来祭奠，哭得尽哀，收了他的血离去。农夫也老，认识和不认识的人，听说的人没有不流泪的。北齐穆提婆韩长鸾听说寿阳陷落，手握长槊不停，说本来就是他们的东西，任他们取去。其主听说后很为此忧虑。穆提婆等人说，假使国家全部失去黄河以南，还可以做一个秋次国，更可怜人生如寄，只当行乐，何必忧愁。左右宠臣一起附和，其主立即大喜，畅饮起舞，仍然派人在黎阳临河筑城戍守。丁未日，北齐派兵一万人到营口，樊毅击退了他们。辛亥日，派兵援救仓陵，又击败了他。其主因皮景和全军而还，赏赐他任命为尚书令。丙辰日，下诏书将寿阳恢复为豫州，以皇城为司州，任命吴明彻为都督豫、河等六州诸军事，车骑大将军、豫州刺史，派谒者萧淳风到寿阳策命，在城南设坛，士卒二十万，陈列旗鼓戈甲。吴明彻登坛拜寿，完成礼仪后退下，将士们以此为荣。陈宣帝设酒宴，举杯对徐陵说，赏赐你知人之明。徐陵离席说，决策出于圣心，不是臣的力量。任命黄法渠为征西大将军、河州刺史。戊午日，战陀攻克齐昌城。十一月甲戌日，淮阴城投降。庚辰日，威鲁将军刘陶之攻克渠山城。辛巳日，樊毅攻克济阴城。己丑日，卢广达攻打济南徐州，攻克了他，任命卢广达为北徐州刺史，镇守该地。北齐北徐州百姓多起兵响应陈朝，逼近州城。祖挺命令不闭城门，禁止人不得在街道行走，城中寂静。反叛者猜不透原因，怀疑人走成空，不设防备。祖挺忽然命令鼓噪震天，反叛者都惊慌逃走。不久又劫阵向城，祖挺命令陆氏参军王君直率兵抵御，自己骑马到阵前左右射箭。 反叛者先前听说他瞎了，认为他一定不能出来，忽然见到他大惊。穆提婆想让成陷落，不派援兵，足挺一边战一边守。十几天后，反叛者终于散走，下诏将王林的首级悬挂在健康室上。旧历梁票骑仓曹参军朱阳写信给徐林，请求王林的首级，说私下认为晋朝将灭，徐广是晋家遗老，曹魏已谢，马孚称为魏氏忠臣。梁朝已故建宁公王林当离乱之时，担任方伯之任，上天厌弃梁德，他还想匡扶继统，徒有包胥之志，终遭长虹之祸，以致身死九泉，投行千里。扶为圣恩伯后，明诏颁布，赦免王金之窟，允许田横之葬，不使寿春城下，只传报葛之人。沧州岛上独有碑田之刻，徐林为他起奏。十二月壬辰朔日，连同熊谭郎等人的首级都归还他们的亲属。朱阳将王林葬在八公山侧，就有会葬的有数千人。朱阳从小路逃往北齐，另一营葬。不久，有寿阳人毛之盛等五人秘密将他的灵柩送到邺城。北齐追赠王林开府仪同三司、录尚书事，谥号忠武王，用晕粮车安葬。癸巳日，北周武帝召集群臣以及僧人道士，武帝亲自登上高座，辨别三教先后，以儒教为先，道教次之，佛教为后。乙未日，乔城投降。乙巳日，立皇子陈叔明为宜都王，陈叔宪为河东王。壬午日，仁宗攻克霍州，下诏征召安州刺史周炯入朝。当初梁朝定州刺史田龙生率城投降，诏令让他继续担任原职。等到周炯入朝时，田龙生率领江北六州七镇叛变投奔北齐，北齐派遣溧阳王高景安领兵接应他。朝廷下诏任命周炯为江北道大都督，统领各路军队讨伐田龙生，斩杀了他。高景安退走，全部收复了江北的土地。这一年，突厥向北齐求婚。高宗宣皇帝上之下太监六年甲午，公元574年春季正月壬戌朔日，北周齐公宇文宪等七人晋爵为王。己巳日，北周国主在太庙祭祀。乙亥日，举行吉田仪式。壬子日，陈高宗在太庙祭祀。甲申日，广陵金城投降。二月，壬午朔日，发生日食。乙未日，北齐国主回到邺城。丁酉日，北周几国公宇文贤等六人晋爵为王。辛亥日，陈高宗举行吉田仪式。北齐朔州行台南安王高思好，原本是高氏的养子，骁勇善战，得到边镇人心。北齐国主派宠臣卓古光变到朔州，光变对思好无礼，思好发怒，于是反叛，声称要入朝清除君主身边的奸恶。晋军到阳曲，自称大丞相。五位将军赵海在晋阳，仓促间来不及上奏，假托诏命发兵抵抗。皇帝听到事变，派尚书令唐雍等人飞驰赶往晋阳。辛丑日，皇帝率军随后进发。尚未到达，丝毫兵败，投水而死。他的部下两千人被刘桃之包围，一边杀戮一边招降，始终不投降，直到全部战死。在此之前，有人告发丝毫谋反，韩长文的女儿嫁给了丝毫的儿子，他上奏说此人诬告贵臣，不杀不足以平息后患，于是杀了告发者。丝毫被杀后，告发者的弟弟到宫阙下请求追赠官职，长鸾不肯替他通报。丁未日，北齐国主回到邺城。甲寅日，任命唐雍为录尚书事。乙卯日，北周国主前往云阳宫。丙辰日，北周大赦天下。庚申日，北周赤奴太后患病。三月，辛酉日，北周国主回到长安。癸酉日，太后逝世。皇帝住在以庐，每天早晚只吃一薏米。群臣上表请求，经过几十天才停止，命令太子总领各种政务。魏王宇文直在皇帝面前诬陷其王宇文宪，说现饮酒吃肉和平常一样。皇帝说，我和齐王不是同母所生，都不是正式嫡子，只因我的缘故一起漏弊书法，你应当感到惭愧，何必议论得失，你是太后的亲生儿子，特别承受慈爱，只应当自己努力，不要议论别人。 夏季四月乙卯日，北齐派遣侍中薛孤康买前往北周吊唁，并参加葬礼。当初北齐世祖为胡后制造猪群库，花费的钱财不计其数，被火烧毁。到这时，北齐国主又为幕后制作，派胡商携带锦彩30000匹与吊唁使者一起去买珍珠，北周人不给，北齐国主竟然自己制造。等到幕后失宠，他的侍婢冯小莲大受宠幸，被拜为淑妃，与北齐国主坐则同席，出则并马，发誓同生共死。五月庚申日，将文宣皇后合葬于永固陵，北周国主赤脚走到陵墓所在地。辛酉日，下诏说3年的丧期尚达到天子，但军国事务繁重，必须亲自处理朝政，丧服的礼节、居丧的礼仪一律遵循前代典制，以表达无穷的哀思。百官应当依照遗令安葬后就除去丧服，公卿坚决请求依照权宜制度，皇帝不同意，最终实行了3年丧制。五服之内也命令依照礼仪行事。庚午日，北齐大赦天下。北齐人担心陈朝军队渡过淮河，派皮景和驻扎在西兖州防备。丙子日，北周禁止佛教、道教、经书、佛像全部毁掉，罢黜僧人、道士，命令他们全部还俗，同时禁止各种不合理智的祭祀，不是祭祀典制所记载的全部废除。六月，壬辰日，周弘正去世。壬子日，北周改铸五行大簿钱，一枚当10枚，与簿权同时流通。戊午日，北周设立通道观以统一圣贤的教化。秋季七月庚申日，北周国主前往云阳，任命右公正尉迟运兼任司务，与薛公长孙览辅佐太子守卫长安。当初皇帝取用魏王宇文植的府地作为东宫，让宇文植自己选择住处。宇文植巡视了个府署，没有合意的，最后选取了废弃的智起寺，想居住在那里。齐王宇文宪对宇文植说，你的子孙很多，这里恐怕太狭小了吧。宇文植说，我一个人尚且容不下，何况子孙。宇文植曾经跟随皇帝教列而扰乱行列，皇帝当众鞭打了他。宇文植积怨愤怒，趁皇帝在外于是作乱。已有日，率领他的党羽袭击肃章门，长孙览害怕逃奔到皇帝那里。尉迟运恰好在门中，宇文植的军队突然到来，他亲手关闭了门。宇文植的党羽与尉迟运争门，砍伤了尉迟运的手指，紧紧得以关上。宇文植很久不能进入，放火焚烧宫门。尉迟运担心火势熄灭后宇文植的党羽得以进入，取来宫中的木材和床榻来助长火势，浇上告油，火势更加炽烈。过了很久，宇文植不能进入，于是退走。尉迟运率领留守的军队趁他们撤退时进攻，宇文植大败，率领100多骑兵逃奔荆州。戊子日，皇帝回到长安。八月辛卯日，擒获宇文植，废为庶人，囚禁在别宫，不久杀了他，任命尉迟运为大将军，赏赐非常丰厚。丙申日，北周国主又前往云阳。癸丑日，北齐国主前往晋阳。甲辰日，北齐任命高迈为尚书右仆射。九月庚申日，北周国主前往同州。冬季十月丙申日，北周派遣御正红农人杨尚熙、礼部卢凯前来聘问。卢凯是卢柔的儿子。甲寅日，北周国主前往蒲州。丙辰日，前往同州。十一月甲戌日，回到长安。十二月戊戌日，任命吏部尚书王阳为右仆射，度支尚书孔焕为吏部尚书。王阳是王冲的儿子，当时刚刚收复淮河、泗水地区，攻占投降归附，功劳赏赐纷繁杂乱。孔焕实践精明，不接受请托，事情没有滞留积压，人们都心悦诚服。襄州刺史史兴王陈书龄多次暗示有关部门，请求担任三公。孔焕说，三公的职位本来根据德行选拔，不一定必须是皇室宗亲。于是报告皇帝，皇帝说，始兴王怎么忽然想当三公？况且我的儿子做三公必须在鄱阳王之后。孔焕说，我的见解也和圣意相同。北齐定州刺史南阳王高绰 喜欢做残暴酷虐的事。曾经出行，看见妇人抱着孩子，夺过孩子来喂狗，妇人嚎哭，高绰发怒，用孩子的血涂抹妇人，纵狗吃他。常常说我学习文宣伯的为人。北齐国主听说后，将他所拿到行宫，到了之后又赦免了他，问道：在周礼什么是最快乐？回答说：把许多蝎子聚集在器皿中，放进猕猴，看他们争斗非常快乐。皇帝立即命令夜里搜求一斗蝎子，到天亮得到三二声，放在浴壶中，让人裸体躺在壶里，那人嚎叫翻滚。皇帝与高绰一起观看，欢喜嬉笑不停，于是责备高绰说：这样快乐的事为什么不早用一马奏报？从此高绰受到宠幸，被任命为大将军，朝夕一同游戏。韩长鸾记恨他，这一年将他外放为齐州刺史。将要出发时，派人诬告他谋反，上奏说此人触犯国法，不可赦免。皇帝不忍心公开处死，派宠幸的胡人何伟萨与他搏斗，扼住喉咙杀了他。